好，感谢上帝，大家最终又聚到公司里来了啊，不容易哈哈。我们一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就发现人聚在一起也是个特权，也是个福分。那很多人一有瘟疫就不能聚了，或者永远不能见面了所以我们能够见面能够聚集能够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各位感恩。好吧，我们先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在此新冠状病毒在中国的武汉大陆甚至台湾、香港乃至蔓延到意大利、南韩、日本甚至美国，主啊，我们真的是切切的呼求你的名，主，哪怕你责罚我们，哪怕你向全地发烈怒求你仍然向你自己的儿女宣告你保护的圣言。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主，我们要呼求你的怜悯，我们呼求你的慈爱，更求你赐给我们认罪悔改的心。主，求你赐给美国的人认罪悔改的心，中国的人认罪悔改的心，愿普天下所有人都匍匐在你面前，承认自己不过是人，是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是无限呢？是有罪的人，怎么能够配得人顶礼膜拜呢？是有耻的人，永远不能够万寿无疆，千岁万岁。主啊，你赐给我们有限的岁月，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今生今世，不管是70岁、80岁，转眼成功，劳苦求返，只有当我们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你才成为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居所，永永远远的归宿，永永远远的高台，永永远远的喜乐、至善和幸福。祝我们再次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把我们对摩西五经的学习交出了你的恩手之中。主，当我们研讨律法书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引领我们，使我们在你自己的足下受教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得到亮光使我们能够在你至圣的大爱中能够互相连接。哪怕我们有很多不认识不明白我们自以为明白的其实还是不够明白，我们如今都是对着镜子模模糊糊的观看，到那日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一切当明白的。主，求你让我们心存谦卑，也心存盼望，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到32节。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32节，那我们今天要讲天下一家。怎么天下一家呢？这个地方是最直接最明显了，天下就是挪亚一家人就是有挪亚的一家八口人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后裔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也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资格来看不起任何人藐视任何人不管是男女两性之间不管是老少不管是中外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任何方面能够互相的歧视。所以我们牢牢记住天下一家就像现在我们知道新冠状病毒过去我们说从武汉了大陆了现在今天我看到报道有这个大陆有46个新发的病例新发的病例其中有45个是从国外输入的，哇，到现在不是中国的肺炎，不是中国的病毒了，真是高招宣传好厉害，现在成了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病毒患者都跑到中国去了，把中国害苦了。哇，其实所以我们不晓得翻云覆雨，但是你要知道里面都有很深的政治考量我只是给大家讲一点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有智慧要有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先说事实的方面到底如何 如果这个病毒要是从中国爆发的，那意大利了、美国了、各个国家这些死的人、得病的人会向中国索赔的，啊，索赔要索赔多少？那可能中国要灭国的，啊，当然，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哎呀，原来很多病例是从意大利跑回来的，是从欧洲跑回来的，从美国跑回来的，你想起诉，你想要钱也不行了，啊，所以这些方面世上的事情啊，啊，真的是翻手云覆手雨。啊，高深莫测啊！但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啊，这都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啊，很深刻的运作。好啊，然后我们再看，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啊，就特别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列啊，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哥面、马哥、马代、亚完、图巴、米舍、提拉，哥面的儿子是亚什基纳、利法、托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伊利沙、他是基体、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别居住，各水葛的方言、种族、立国。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佛、贾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夫德、拉玛、沙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斯巴、迪丹，古时又生宁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伊利啊、雅加、加尼啊，都在是哪里？他从那里出来，往亚述去见到尼尼微、利荷波、贾拉和尼尼微、贾拉中间的李仙，这就是那大城。啊，麦西生陆地人，啊，亚达米人，啊，利哈比人，啊，纳弗图西人，啊，帕斯路西人，啊，加斯路西人，啊，加菲陀人。从加菲陀出来的有腓力士人，啊，迦南生长子希顿、有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啊，哥加撒人，啊，西莫人，啊，亚基人、西尼人，啊，亚瓦底人，啊，西巴利人，啊，哈马人，啊，后来迦南的族属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希顿向基拉尔的路上，啊，直到加撒，又向索多玛、俄摩拉、啊、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邦国。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伊兰、亚述、亚弗沙、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士，亚弗沙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旦，约旦生亚摩塔、沙列、哈沙马菲、耶拉、啊、哈多兰、乌沙、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十八、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旦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夏直到西法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种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啊邦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最早的啊世界历史图啊，这也叫最早的世界政治图啊，这也叫啊中国人有书叫啊东周列国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啊挪亚列国志啊，就是挪亚时代啊他生的这些啊儿子啊孙子啊孙子的儿子啊曾孙啊，然后大概啊，从圣经这些数字来看呀，啊，有73人，啊，这73人啊，有的建立了国家，啊，有的没有建立国家， 啊，建立国家的啊就提到了，啊，有的没有建立国家的啊就没有提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同样是人，是平等的人，啊，但是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默默无声，啊，默默无语，啊，没有在历史的沙滩上啊，啊，留下任何的痕迹，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希望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今天我会讲的应用的部分，来给大家讲三个方面，啊，我稍微讲一点点，啊，大家反复想的这个旋律，否则的话，你想记得的73个啊子子孙孙的名字啊，你记得眼花缭乱啊，头昏脑胀啊，最终也记不下什么啊。但是我们从这些啊，从这些儿子孙子之类的啊亚挪亚后裔的名称中啊，从这一章中我们得出来的一些教训啊，确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听懂的啊。第一个我们就讲到天下一家啊，就是人人都是挪亚的子孙啊，谁也不要看不起谁啊，你是男人，你是女人啊，你是啊黄种人，你是白种人啊，你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不要这么说啊，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挪亚的后裔啊，都是人人平等的，天下一家啊。第二个呢，说一家多口，这挪亚本身就是一家啊，三个儿子啊，从一家生出啊三家啊，从三家又生出大概70多家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家多口啊，甚至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天下教会是一家，但是大家之中有小家，哎，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第二个教训是啊，一家多口，一家多口我们就会谈到啊，自由与多样性啊，每个人你都有自由，有自由就会发展出多样性，所以平等不消灭自由啊，我们天下一家中的统一性不消灭多样性啊，然后这个最后我们落实的一点是各不相同啊，迦南啊，甚至包括韩的儿子啊，亚伯的儿子啊，这个闪的后裔啊，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啊命运的轨迹啊，所以说最后大家反复思考，我们在讲的过程中，第一，天下一家；第二，一家多口；第三个呢啊，各不相同啊，每个人都不要和别人比较啊，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是谁啊，每个人都要活出上帝给你的呼召啊，上帝给你的命运啊，上帝到底是给你1000两啊，2000两还是5000两啊，1000两也不少啊，5000两也不多，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关键你要知道你是天才啊，关键你要知道上帝到底你赐给你什么才啊。第三个方面，关键是你要把上帝赐给你的那几百两银子、上千两银子你要用起来，你要明白天，你要明白自己，你要明白上帝赐给你的才干啊，聪明、机会、金钱、时间，然后完美的使用出来啊，成为啊上帝的管家啊，爱主爱人，成为他人的祝福啊，自己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什么喜乐。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看啊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啊，看起来比较枯燥啊，比较混乱啊，不容易理解啊，我们需要学个考古的学问啊，历史的学问啊，人类学的学问啊，家谱的学问啊，这些方面我自己所知啊所懂啊也就非常有限啊，就把自己有限的领受啊，有限的考究啊，给大家分享出来啊，如果哪个题目上啊大家有更多的兴趣，你可以向他考有关的资料。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学习摩西五经啊，尤其是学习律法书的时候啊，你要抓住几个概念。第一，天下的概念啊，其中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啊，要有个世界观啊，要有个地球权，要有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要有个胸怀啊，要有个格局啊，要有个境界啊，不要说整天是我啊，就像白鹅一样，我白首上天歌啊，做不出自己来啊。所以说首先创世纪啊，这个其中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然后是开天什么辟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啊都要经历在主力当中圣灵光照
开天辟地啊，心胸开阔，走向世界，走向上帝，走向未来，走出自我来，而不是走死了，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读这个啊，读这个创世纪啊，或者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种天下的感觉。啊，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要有一种啊律法感，啊，律法，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当然是上帝啊设立律法。啊，上帝在自然界中有自然的法则，啊，上帝在道德界中有道德的法则，啊，上帝在我们的心灵界中有心灵的法则，啊，一个真正的科学就是认识其中的法则，啊，包括我们做生意也要有窍门，啊，也要有法则，啊，人和人之间不能没有底线，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你不讲规则那你就是欠规则，所以规则是不能够避免的。啊，学问是不能够避免的，啊，关键是我们要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啊，刷奸抹黄，啊，最后早晚没有人和你接触，没有人信任的，啊，所以哪怕我们错了，哎，错了就是错了，啊，犯罪就是犯罪，啊，要担当，啊，担当后果，啊，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赔偿，愿意交托，愿意仰望，所以这个律法的概念也很强，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个人的感觉要强。啊，为什么个人的感觉强呢？啊，然后在马拉基书上，上帝一个人造一个亚当，然后又造一个夏娃，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和别人都不一样啊，不像中国创世的神话一样啊，这个女娃啊，这个造人啊，捏个泥人啊，一看捏烦了，啊，用个绳子啊，从个土坑里一抖手一串啊，就给羊肉串、人肉串、人串。啊，圣经上不是这么叫人的，人不是人串的，人不是肉串的，啊，人每个人都有上帝造我们的形象，说上帝有命令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来，啊，你活出上帝给你的恩赐，啊，活出上帝给你的形象，哎，你就爽，啊，你就直，啊，你就开朗，啊，你就啊，你就这个啊，觉得我这一生一世啊，当跑的路我跑了，啊，当守的道我守了。当打的仗我打了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啊，所以我们要有天下感啊，要有律法感啊，要有自我感，天下大可取的啊，因为这是天赋世界啊，但是不管到哪里去啊，都要有规有则啊，都要守约守法啊，都要做一个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最好的策略，最高的策略，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啊，坦坦诚诚的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啊，不做亏心事啊，不怕鬼叫门啊，这是最亮丽的，这是最简朴了，最丰富了，最幸福了，最自由了，最舒展了啊，这样的人生啊，是美丽的亮丽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律法书的时候啊，始终要用天下意识啊，始终要有律法的意识啊，始终要有自我的意识啊，始终要晓得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爱我是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上千代。所以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从我们眼前做起啊，从我们眼前能够做到的做起，哪怕我们是小小的挪亚，哪怕整个全世界都毁灭了，你也能够托起整个世界，你要能够建立整个世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为什么造亚当一个人，有亚当一个人就能够建立全世界啊，上帝为什么留下挪亚一家人，挪亚一家人就可以建立全世界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像亚当一样孤独啊，不要觉得自己像挪亚一样单门独户啊，没有朋友啊，只要我们啊，苏格兰有一个著名的改教家叫约翰诺克斯啊，当初苏格兰改革啊，宗教上的迂歪啊，政治上的残暴啊，道德上的荒凉，经济上的贫乏啊，教育上的空白啊，真的是苏格兰改革啊难之又难啊。但是约翰诺克斯就说，主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否则就让我死，没有价值，我活着啊。然后约翰诺克斯在遭遇艰难辛苦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说主啊，我和你站在一起总是大多数 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就说：“你们都离开我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啊，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那是赋予我什么？哎，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都有挪可斯这样的心智。主啊，求你将这个事情赐给我，啊，将这个工作赐给我，将这个施工赐给我，啊，将这个挑战赐给我。主啊，我在这里。这就是我一生一世在上帝面前的托付，活着就值，这就是我的方向，这就是我的聚焦。哎，这样是有福的。啊，在从事这个艰难困苦的使命的担当的过程中，啊，不管是众叛亲离，啊，不管是艰难困苦披荆斩棘，关键是要时时刻刻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啊，时刻与上帝什么，哎，同行。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进一步的进入啊创世纪第十章。所以看到挪亚的儿子闪还亚夫啊，到底闪是大哥呢啊还是亚夫是大哥呢啊，有一定的啊混乱啊。但是圣经上讲啊亚佛的哥哥闪啊，但是亚佛的哥哥啊，这就是一个 brother， 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啊，也不是那么很清楚。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儿我们中文圣经的译本根据各个方面的考察，亚佛要大一点啊，亚佛的哥哥。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闪、韩、亚佛啊，韩大概是老二啊，是没有争议的。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圣经上有很多家谱。啊，记得有很多的后代，啊，因为从啊希伯来人的历史，啊，从世界的历史，啊，从中国人的历史来看，啊，我们都注重家，啊，我们都注重家谱，啊，我们都注重啊，你爷爷是谁呀？啊，你爸爸是谁呀？啊，有没有儿子啊？啊，孙子是谁呀？啊，所以。啊，希伯来人和中国人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非常注重家庭的。啊，只有到了啊法国大革命之后啊，自由啊平等啊博爱，我自由了，我愿干啥就干啥，哎，不要上帝，不要家。啊，我平等了，男女平等了啊，我愿意咋样就咋样，不要婚姻制度。啊，博爱，我愿意爱谁就爱谁。啊，我今天爱是真的，我明天不爱也是真的。所以就看到这种自由不要上帝不要家，啊，这种平等啊，男女啊，男女一样的，啊，甚至男女结婚啊，一男两女啊，一女多男啊，甚至人和动物，那就这种平等无限的扩展，没有任何底线，啊，这种博爱啊，当然也没有任何标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啊，虽然我们在中国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你就看到现在。我们穿的衣服那不是中国的老棉袍的啊，不是中国的绫罗绸缎的啊，大概都是西服啊，口罩中国过去也没有啊，啊，不要说我们的互联网了。所以说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了欧风西雨的影响和熏陶啊。但是关键是我们受欧洲的西方的好的文化的影响呢，还是不好的文化的影响呢？那马克思当然，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不好的文化啊，是西方文化中的渣子的渣子，是不能够建造国家，不能够建立文明，只能够祸国什么殃民的。那所以说不要向西方学习，不要向西方自由化。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啊？第二个，那我们学习基督教，但是你学习基督教，你学习哪个版本呢？啊，你学习啊极端灵异派的吗？啊，你学习普京的那个东正教的和皇帝勾结在一起了吗？啊，学习这个天主教里边讲的，哎呀，教皇啊无谬论呢？啊，甚至玛利亚就是童贞女保持到啊永永远远的这种人为的教义，人为的荒谬呢？啊，把玛利亚和教皇提升了一个可以受人甚至顶礼膜拜的地位啊。当然啊，天主教里不认为教皇和玛利亚处于一种被敬拜的和上帝一样的地位。啊，但是他们确确实实给了教皇，给了玛利亚那非同一般的金崇的地位。所以你就看到，那我们学习西方的，我们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无神论物质主义这些渣子啊，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基督教 但是学习西方的基督教，你又学习什么基督教呢？啊，到底何为西方基督教的正传呢？啊，所以这个方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问题。啊，为了我们啊新耶路撒冷学堂，啊，为了我们雅各伯研习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归回圣经，啊，更多的归回啊西方基督教的正传。啊，这个西方基督教的正传是从宗教改革开始，啊，特别是改革中，但是改革中我们也不仅仅局限于加尔文，啊，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改革时期，而是说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犹太的传统，啊，这个教父的传统，啊，中世纪的传统，啊，宗教的传统，啊，我们要有意识的天下，教会本身就是上而公之教会，教会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说美国教会、德国教会、希腊教会、中国教会、河南教会、山东教会，关键是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不管是上帝给犹太人的财富啊，上帝给使徒们的财富，上帝给中世纪的财富啊，我们都要啊谦卑的虚心的领受啊，继承啊，传扬，承先什么哎其后。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一句很普通但是很重要的话，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什么乘凉啊。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啊，不管是40后、50后、60后，不是前人栽树了，是我们这一代都是砍树的一代啊。你就看到中国，我们稍稍知道中国大陆的，除了西藏那个地方有所谓的西藏人的圣地，人家不让砍，人家给叫命，你砍我们都砍，先砍死我们然后再砍树啊，人家不让砍，先砍死我们再砍树啊，不让砍，就是除了保留那一个地方的自然森林，全中国所有的树都砍了。这个砍树不仅仅是砍树啊，代表我们把文化砍了啊，把乡间的神士地主砍了啊，把有文化的教授砍了啊，把那些有道德有资质的人砍了啊，剩下的都是啊，邓文飞站过来，这个世界谁怕谁？那剩下的都是些亡命徒啊，流氓加文盲加法盲等于流氓的啊。当然，我也不是说剩下的都是这样，但是就确确实实，你看到这个砍树了 啊，就把那些苍天大树，把那些古木参天啊，把那些历史的标记，把那些留给后代的财富，我们都砍了啊。砍树以后，你才植树造林啊。植树造林为什么年年植树不见树呢？因为你想造什么树就造什么树，那棵树不一定适合那个地方长啊。而那棵树适合那个地方长，它不是自然的树林啊。自然的树林它有各种各样的树，各种各样的植被，它是一个生态体系啊。你待在一片杨树林，你不是一个生态体系的，它到处招虫子了，干旱了，年年栽树不见树，因为你是栽你自己的树，并不是按照树的特性，并不是按照树的规律，或者说并不是按照上帝所设立的自然的法则来尊重树栽培树你就想通过种树来扬名立万，做一些形象面子什么工程。所以说弟兄姊妹，讲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并不容易所以讲到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彼此劝勉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所以特别是我们中间高岩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对年轻人有特别的负担和特别的爱心这些都是大业都是神所祝福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长辈的有这样的心智，上帝祝福晚辈的有学习领受的心智也是特别蒙上帝的什么祝福我们都被一领所感，但是要互相珍惜互相尊重代代相传彼此什么成全。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这记载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也有生的儿子子有生孙孙有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然今天很为什么教会在中国不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呢就是因为我们传的基督教，我们传的福音有问题的我们传的福音不让人生养众多我们传的福音不让人得到地土，我们传的福音不让人治理产业，我们传的福音是新耶稣升天堂就好了巴不得哎呀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吧中国崩溃吧，世界都完蛋了，耶稣基督都快来了， 哇，我们对全世界都发出一种咒诅啊，我们巴不得世界毁灭。而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真的是祸国殃民、妖言惑众，因为根本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那我们已经分享了，在创世纪第九章明明讲的，上帝说上帝不光是与人立约，与大地上的一切有血肉的活物立约，哪怕有洪水滔天，哪怕是暴雨连连啊，雨后会出现彩虹的啊，上帝会不断的复兴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而且上帝应诺，我再不要毁灭这地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这病毒如何泛滥，武汉不会毁灭的啊，中国不会毁灭的，美国不会毁灭的，世界不会毁灭的。有挑战，有考验，有困难，但是这个挑战会胜过的啊，困难会过去的啊，这个瘟疫会窒息的啊。虽然我们不敢讲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啊，但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要啊，我们的心要平静安稳，高兴欢喜。然后我们看到雅弗的儿子啊，然后我们看到雅弗他生了几个儿子呢啊，哥别、麻袋、麻葛、麻袋、亚丸、图巴、尼舍、提拉啊，是啊八个儿子啊。然后哥别的儿子啊，他又生了雅士基纳、利法啊、托加玛。这些名字呢很复杂，有的名字是后裔的名字，有的是代表那个地方啊。所以底下你就看到麦西生路底人、亚纳米人，亚纳米人就是亚纳米地方的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啊，不一定是直接的那个人的名称啊，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的名称啊。比如说志勇牧师啊，山东人啊，或者是包头人啊，有些啊，这些有些这个啊混杂的。但是无论如何来看，亚完的儿子啊是以利沙，他是啊基提啊多丹啊。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虽然啊亚佛生了八个儿子，但是这个八个儿子里边提到的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哥灭，一个是亚完。那六个儿子呢，是不是就没有后代断子绝孙了呢？啊，解经家认为不一定是断子绝孙，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啊，但是总之来讲是默默无名，乏功可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中国人讲人过留名啊，雁过什么留声，我们不能够白占地图，我们不能够白白在这个世界上走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个弟兄姊妹啊，听到神的话语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定志啊，追求卓越，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智慧人，做上帝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啊，不要白白的虚度光阴啊，不要白白的浪费生命啊，这是啊神对我们的心意。然后第五点说，这些人的后裔啊，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水果的方言，种族立国。这件经文在第五节出现，然后这件经文在第二十节也讲到啊，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然后讲到闪的后裔31节，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种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说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呢？上帝不想让任何人建立一个秦始皇时的大帝国啊，上帝对人的心意是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那巴别塔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讲就宁禄，应当是宁禄，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啊，是一个暴君啊，或者是凶残的杀人越货的人啊，他就建立了所谓巴别塔啊，要大定通天，自己扬名什么例外。那我们看到这些啊，这些建立大帝国的啊，都像周瑜一样，丈夫出世息啊，立功名啊，立功名喜啊，无将罪啊，无将罪喜法狂音啊，大丈夫出世啊，就是建立功名啊，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以后就啊喝酒啊，喝酒以后就大醉大笑啊，看起来很有英风豪气，其实这些都是杀人魔王的啊。秦始皇统一杀了多少人啊，国共战争杀了多少人，可能比日本鬼子杀的人都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啊， 不是让任何个人、任何民族、任何政党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自随着自己的方言和种族立国。到现在从这个创世的时代，根据犹太人的记载，5000多年过去了，弟兄姊妹，现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的导向是什么？就是随着各随各的方言种族立国。你说什么语言，你是什么种族，你就建立国家，这就是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国家我们看到中华帝国了，罗马帝国了，这个土耳其突厥斯坦帝国了，俄罗斯帝国了，都纷纷崩溃的。包括俄罗斯帝国，我们知道苏联分解成19个国家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分成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成也是4、5个国家。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导向，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随着个人的方言种族立国。然后更奇妙的是在启示录11章，大家回去查，那些经文说地上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世上的国是服务形式，说世上的各个国家都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各个国家。那上帝不搞行政的大一统，上帝不搞组织的大一统，上帝不会用铁血的手腕，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杀他20万，杀他2000万，杀他2个亿，杀他20个亿，统一全球，统一世界，世界帝国，这些都是杀人魔王的。你杀这么多人，你建这么大的帝国，他顶通天，你荣耀谁呀？你就是荣耀秦始皇啊，或者是秦始皇类似的人啊。谁当炮灰了？谁被杀死了？谁受苦了？是兴百姓也苦，亡百姓也苦，而且公权万间，最后也都成了尘土。所以这些大帝国、大霸王，不是上帝所悦纳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我们从创世纪律法书中呢，也要学到历史的教训学到现在我们几千年付出代价学到的功课。好，然后我们再看韩的儿子所以刚才讲了亚伯的儿子现在在讲韩的儿子韩的儿子由顾实麦西服迦南。然后我们看到韩一共有4个儿子在他的4个儿子中提到3个儿子，你看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夫塔、拉玛、沙夫提加，然后拉玛的儿子是施巴、迪代拉玛本身是挪亚的儿子的儿子，是孙子了。然后我们看到古时又生宁禄，古时这个人很重要古时生了很多儿子，然后他又生了一个宁禄，宁禄是赫赫有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能够做个名人，最起码要让你儿子做个名人，你没有发挥作用最起码要给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或者我们后来的一代人做个铺路石让子孙后代踩上几脚我们可以修桥补路让子孙后代能够更自由更舒展，更有创造性，这也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代人一代的事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完大卫想建圣殿但是一辈子没有建成圣殿但是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什么材料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就建立了什么圣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每一代人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工作都有限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多考量故事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英雄之首是什么意思呢英雄之首其实就是他是英雄的英雄。弟兄姊妹，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那我们既不要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也不要否认英雄的作用，但是中间最好加一句，人民群众创造英雄，英雄创造什么？历史。 所以既不完全是人民创造历史，也不完全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在这三者之间都有联系啊。人民群众创造英雄啊，英雄创造什么历史啊，英雄又提升到人民群众的档次啊，英雄又使人民在历史中得到真正的地位和什么自由。所以我们既不是人民史官啊，也不是英雄史官，而是人民、英雄与历史这三者联合在一起的啊。这些我想啊更是活合公道。我们既要注重人民群众的尊严、地位和作用啊，又要注重一些杰出人物、领袖人物，特别有恩赐的人，也是上帝大大什么使用的人啊。这些方面我们要两者什么兼顾。那我们再看，所以他是英雄之首啊。张艺谋过去拍个片子啊，就叫英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啊，在世界历史上呼召我们，不管我们是男人女人，不管我们在世上的地位如何，上帝呼召英雄啊，上帝要造就英雄啊。你就看到大卫有许多什么勇士啊，然后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啊，上帝给摩西说话的时候啊，上帝给这个约书亚说话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跟门徒说话的时候，你们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干什么？大胆大胆大胆大胆做什么？英雄。是每一个真正的圣徒必然是英雄啊。当然世上的英雄不一定是分别为圣的圣徒，人格的理想是啊，既要是啊品格上的圣徒，又要是工业上的英雄。在品格上我们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圣徒，我们要在立功立业立德上虽千万人无往矣，要有见义勇为，要有挺身而出，要有求人得人，要有义无反顾的那种勇气，这就是英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当是真正的圣徒，一个真正的圣徒，他应当是真正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圣徒与英雄一般合一的圣雄式的人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追求的内圣外王啊，这就是希腊哲学中柏拉图所讲的哲学王。今天有皇帝还不行，因为皇帝很败坏很愚蠢，但是今天有哲学家还不行啊，哲学家很虚幻很丑陋啊，但是真正造就历史啊造福民众的人物是什么？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是国王变成什么？哲学家。所以啊，整个希腊哲学整个西方哲学的核心性的人格理想就是哲学王。但是哲学王其实也是中国的理想，就是内圣什么外王啊。但是哲学王内圣外王也是圣经中的人格理想啊，圣经中的人格理想让我们在基督里既要是圣徒啊，在基督里啊也要刚强壮胆啊，得着土地啊，也要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耶稣说你们去望普天下去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全地撒玛利亚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啊，虽千万人无往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做逆行者，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要随波逐流的死鱼，死鱼才会随波逐流啊，活鱼要逆流什么而上啊，不要看别人怎么说啊，不要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心里要有，心中要有主啊，眼中要有神，有天下的意识啊，有律法的意识啊，有自我的意识，然后我们分别为圣的人也必然会啊，一心诚意的人也必然会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圣经中造就的就是圣徒与英雄的圣雄时的品格啊。当然我们立这样的品格还远之又远啊，但是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想啊，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追求。所以圣经也讲上帝说赐给人的人，我们看见经文，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啊后书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啊第七节， 啊，第七节我给大家读，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不是胆怯的英雄就是不怕，啊，如果一怕就成了狗熊，啊，怕可能狗熊也被人剁掉熊掌，吃掉熊胆，扒掉熊皮，你想做狗熊也做不成的，那做狗熊更危险了。所以说，上帝啊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我们请大家快快翻到启示录，就说刚强啊，还要谨守，还要仁爱，不要勇敢，但是不要鲁莽啊，大胆，但是还要有仁爱啊，不要虚竹上阵，曲波上阵的。然后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1章的第8节啊，这个地方讲到将来下地狱的。啊，将来下地狱的，我们常常讲，哎呀，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啊，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啊，这比较泛泛而论啊。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在启示录啊第21章的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你看到首先下地狱的是谁啊？首先下地狱的是那些胆怯的胆小鬼的啊，他们甚至排在不幸之前，排在可憎之前，排在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说谎话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你胆怯，所以你不敢信，因为你胆怯，所以你拜偶像，所以你说谎话，所以你杀人，所以你淫乱，所以你行邪术，因为你没有胆量啊，然后就行一些猥琐的事啊，行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啊，不敢光明磊落，不敢行走在上帝面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请大家思考。好，我们看第10章的第9节，所以看到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勇敢的猎户啊，到底宁禄是一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他在上帝面前竟敢亮剑啊，他在上帝面前夸勇士是猎户，哇，这肯定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上讲到，哪怕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冠冕，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办呢？我们也要跪下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上帝的宝座什么面前。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我是个英雄啊，我是个圣徒啊，我有刀，我有枪，我是个猎户，我是个国王，我是个牧师，我是个长者。不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我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啊，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众光之父，愿荣耀圣战国度权柄这一切都是你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敢夸口自己是英雄，敢夸口自己是猎户，那这个人是无法无天、骄傲自大的，已经不得了了。哎，这就是名录，这就是很多人的写照。底下再看啊，他国的起头，当然名录也建立了国家啊。名录不光是建立了一个国家，名录建立了巴别、伊利啊、雅典、加尼都在示拿利，然后从他出来到亚述去啊，建造尼尼微。我们知道尼尼微的大城啊，在这个约拿书中啊，特别成为一卷书啊。所以说宁禄包括后来的巴别塔，也遇到是宁禄挑头为首带领建立的啊。所以这个宁禄啊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然后我们看到麦西神路地人、亚纳尼人、利和比人啊，这些方面我们就不一啊细讲。然后从加维陀出来的有菲利士人啊，菲利士人当然就交代到啊迦南地菲利士人的渊源了。然后我们看到迦南啊生长子啊这样那样啊，然后20节是一个总结。然后我们看21节，说亚佛的哥哥闪，为什么说亚佛的哥哥闪，没有说是啊？还是闪的兄弟呢？因为这个韩啊是个孤家寡人，既不孝敬父亲，也不尊重兄长，所以韩只是韩，但是亚佛和他哥哥闪是好兄弟 然后不光是弟弟尊重大哥，哥哥关爱什么弟兄，而且弟兄两个都很孝敬父母，不像韩一样是阴暗的猥琐的自我中心的是伤害父母的当然也不把两个哥哥放在眼里的这些也把两个哥哥甚至要陷在罪恶之中的这些方面圣经中的用字是有讲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到是希波子孙之子，这为什么特别讲到希波子孙呢？在25节又讲到希波生了两个儿子呢？因为这个希波从语义学从犹太人的考究来讲， Hebrew 这个希伯来人就是从这个希伯转化而来的所以圣经的历史它并不是泛泛而记的旧约历史那是以色列人，那是以上帝的教会，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中心来记载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稍微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最后看到32节说，这些都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种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什么邦国。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啊，虽然是天下一家但是大家之中有小家分成各邦各国，不要一统天下，没有人一统天下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把所有的王都灭了，你把所有的主都灭了，最后就成为一主之主，一王之王，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的应用中，我就再次回到这三点。第一，我们要有天下一家的感觉，天下一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上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上帝从一本造出什么万族，所以说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互为弟兄的弟兄姊妹人人什么平等不管是为奴的为主的，不管我们社会上的男女性别身份地位财富职位如何，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彼此之间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不要高看这个，不要低看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天下一家的平等性和统一性，其实就是讲的是我们的法律地位，这个法律地位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地位不能够藐视别人的人格不管是男女老少哪怕是死刑犯也要尊重他的人格不能够把他仿瘟疫，瘟疫不是猪瘟的得病的是人的，你不能像猪瘟一样随便打个坑就把他埋了烧了，那是对付猪瘟的，那不是对付仁义的，仁义是人得了病，人得了病还是人，他不是犯罪分子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就跟军官戒严一样，你看到意大利了，南韩了，日本了，美国了，人家不会这样对待人，那我们觉得还笑人家，你看你看，哎呀，行政不力，手段不力，那人家不会把人当个猪狗随便关起来随便杀掉的这些方面很多人不明白的但是无论如何，天下一家，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宝贵的得了瘟疫他的生命也是很宝贵，我们要竭力的尊重他，竭力的保守他他是那个他是一个得抑郁症的，我们更要格外的关爱不能说因为他是领导就让领导先走对领导特别保护，不是应当是一样的待遇的。第二个方面，一家多口一家多口就说明我们的自由与多样性，既然我们是自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自由不要做宁禄那样的霸王但是也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我们的足迹所以说人的法律地位一样，道德地位不一样，有的是义人，有的是恶人，有的是恶贯满盈在上帝面前耀武扬威有的是在上帝面前挪亚是一个什么义人的，所以法律地位相同道德地位不同。第三个，各不相同。各不相同是什么呢？就说不管是我们都是从挪亚生的，不管是我们大家小家，每个人啊，我们都要在历史中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在历史中发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的历史地位不同同样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的历史地位不同，同样是亚伯的八个儿子，历史地位不同， 韩的三个四个儿子地位不同，闪有六个儿子，只有两个儿子提到，所以最后我就总结一句：我们在法律地位上，天下一家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道德地位上是不同的，有异人啊，有恶人；我们在历史地位上也不相同啊。围绕我们在法律地位上，天下一家，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围绕我们在道德地位上，我们要分清义人和恶人；围绕我们在历史地位上，每个人啊都做上帝啊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考察创世纪第十章，挪亚这一家其实就是天下一家，但是一家多口各不相同。主，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主，求你使我们明白，在上帝面前有义人，也有罪人。主，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到底如何？此时此刻，我是爱主的，还是不爱主的？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的灵命的光景，我的定制，我的生命的方向到底如何？主，求你借着你的圣言，使我们省察我们法律的地位，道德的地位。 更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定位、历史中的使命，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